美国一位前国防官员认为，虽然大家不知道中国是否仍然在研发生物武器，但是历史告诉大家中国不可信。他看上来这次的疫情不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而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刻。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网络上便流传着的各种各样关于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的传言，如新冠病毒源于人工合成，病毒是从 P4 泄露的，某研究人员因为泄露秘密是死亡，某研究生是零号病人，某研究员实名举报所领导等等。武汉病毒研究所强烈否认新冠病毒源自他们的实验室的讲法。该所2月19号晚间在致全所职工以及是研究生的一封信里面说，这些传言对于坚守科研一线的研究所系的科研人员造成极大的伤害，亦都严重干扰了研究所承担的战役应急科研公关任务。研究所表示，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全所人员艰辛付出，问心无愧。有关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理论亦都遭到了科学界的反对，其中包括来自中国以外的27位著名公共卫生科学家，他们2月19号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面发表声明，说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发表了并且分析了病原体的基因组，他们作出了这种的冠状病毒起源于野生生物的压倒性结论。这些科学家还对中国抗击疫情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以及医务人员表示支持，并且强烈谴责，认为新冠病毒不是来自自然界的阴谋论。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仍然相信新冠病毒是从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甚至是中国军方研制的生物武器的讲法？这个可能和中国解放军1月31号的一则简短的报道是有关。该个报道是透露，在武汉爆发疫情之后，中国军方向疫区紧急派出了专家组，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薇少将。报道援引陈薇的讲话，专家组紧急展开的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在1月30号上开始运行，应用自主研发的检测试剂盒，配合核酸全自动的提取技术，核酸检测时间大大缩短，加快了确诊的速度。报道还表示，这个是该院专家组深入疫区进行科研攻关取得的一项重要的应用成果。虽然这篇报道并未有提及到这些军方专家组被派驻在武汉的哪些地方进行科研攻关，但是网络上面很快就出现了中国生化武器专家陈薇少将接管武汉 P4 实验室的所谓重磅消息，并且被媒体所引用。持保守政治立场的华盛顿时报记者盖茨在2月16号的一则报道当中表示，将长期从事生物武器防御的一名解放军少将派往武汉，使到大家更加怀疑这种致命病毒的来源，以及是疫情的爆发是否同从事冠状病毒的研究的一个医院的实验室有关。显然他讲的这个医学实验室指的就是武汉病毒的研究所。这篇报道说，中国各型的媒体澎湃新闻将陈薇少将称为是中国首席生物科学防御专家。经过查证之后，澎湃新闻的报道是生化武器防御的顶级专家，而是说陈薇是生物危害防控国家创新团队的学术领头人，多年以来致力于生物防御以及生物高科技的研究。报道还说，他成功研发港普抗病毒的药物基因工程人干扰素，在抗击沙士当中是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还牵头研发了世界首个2014基因型的伊波拉疫苗。一组印度科学家在1月31号发表的一篇未经审查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大家对于病毒研究的究竟在哪一道来的怀疑。该篇论文是说，新冠病毒和艾滋病的病毒有相似性，似乎暗示这个病毒是人工合成。研究人员随后撤回了该论文，声称他们是打算根据研究界的反馈对他进行修改。与此同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14号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第12次会议的时候提出，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体系，尽快地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这个亦都引发了外界对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安全事故的新一轮的揣测。 纽约时报在28日发表的文章当中说，有关病毒是中国政府制造出来的阴谋论，是缺乏证据，已经是被科学家是驳倒。但是在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斯班龙等人物广泛的中国政府批评者的帮助之下，他照样是赢得了受众。文章认为，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科顿在霍斯新闻节目当中，有关病毒是有可能来自武汉一个戒备森严的生化实验室的讲法，使到他这个的阴谋是得到了公开的宣扬。科顿当时表示，他们是未有证据是表明疫情在哪里起于，但是由于中国一开始就表现出的欺瞒和可疑，至少是得到提出了这个问题，看看证据是怎样讲，而中国现时根本是未有这个问题提供任何的证据。虽然科顿后来否认了冠状病毒是中国生化武器失控的观点，但是报道说这类的讲法引起了华盛顿越来越多的共鸣，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来讲已经逐渐成为了苏联级别的威胁，这个同冷战时期所反共的思潮遥遥相呼应。专门研究批评是批驳阴谋论的美国人默克罗斯柴尔德撰文说，到目前为止所有有关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里面研究出来的谣言仅仅是只是谣言而已，而大部分的谣言是基于对流行病是怎样一回事，以及生物武器的运送方式的误解，以及是西方对中国媒体和科学的不信任。他说，医学领域的专家已经指出，冠状病毒从动物传到人身上是很常见。2003年在中国爆发的非典，以及2013年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症，都是已知的从动物跳到人类身上的天然冠状病毒的变体。这些科学家还指出，目前正在传播的病毒致死率是太低，潜伏期太长，无法用生物武器。他还在文章当中表示，很多的研究人员指出，如果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生物武器的话，它亦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因为它的传播速度相对缓慢，而且是死亡率低。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纳让教授在谈到了科顿参议员的讲法的时候，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讲，如果你正在研制是生物武器，新冠病毒和你想要的特性即是完全相反。不过罗斯柴尔德说，虽然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新冠病毒不是生物武器，但是都无法完全消除这种可能性，因为是未有关于它来源的可靠证据。前美国国防部官员鲁宾将有关的新冠病毒而产生的诸多疑问以及阴谋论是归咎于中国政府对疫情进行的新闻审查。他2月18号在华盛顿观察家报上面是撰文说，大家不知道这个病毒是否是生物武器，但以往的历史告诉大家知，中国是不可信赖。他在文章当中说，相信中国政府提供的任何信息和是未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提出一些理论，同样都是不负责任。他看上来，虽然有人将源自武汉的疫情看作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但是这个的不光彩的殊荣属于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即是今日位于俄罗斯是乌拉尔山脉的叶卡捷林堡。鲁宾指的是1979年4月发生在莫斯科东部1450公里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军事设施当中的碳锥杆菌的孢子意外泄漏的事故。这种事故有时候亦都被称作为生物武器的切尔诺贝利事故。碳锥病毒泄漏引发的碳锥病导致的100人死亡，虽然受害者的确切人数仍然不明，美国估计死亡人数是超过了1000。前苏联政府一直是否认疾病爆发的原因，而是将死亡是归咎于食用来自该个地区被碳锥杆菌污染的肉类。苏联情报机构是克格勃删除了所有受害者的医疗记录，试图隐瞒苏联严重违反禁止生物武器的公约的事实。目前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的鲁宾在文章当中说，开放政策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令到公众了解真相。1990年俄罗斯媒体曝光了克格勃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掩盖行为，两年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承认苏联一直维持着生物武器的计划。鲁宾说，不理新冠病毒是源自自然变异还是人工合成，只有两件事是肯定的，一是专制国家的讲大话，其次就是中国虽然早在1984年就批准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是有实质的证据表明他们违反了自己的承诺。鲁宾在文章当中未有具体列举他所讲的实质性的证据，而是提供了达尼·肖干姆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连接。 呢一篇嘅发表响印度新德里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国防研究杂志上边嘅论文，研究咗中国嘅生物战项目以及系中国嘅生物战能力。呢篇嘅论文认为，中国唔会错过咗、跳过或者系放弃任何高度先进嘅技术，特别系以军事为导向嘅技术。文章话，中国有12个与国防部门有关嘅设施，以及系30个隶属于解放军嘅设施，参与咗生物武器嘅研发、生产、测试或者系储存。除此之外，是否仲有其他嘅证据证明中国一直喺度研发生物武器呢？鲁宾响回复美国之音记者有关嘅问题嘅时候表示，毫不令人意外嘅就系响公开嘅消息源当中系冇任何嘅证据，但系佢建议参考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以及系美国国务院对呢个问题作出嘅评估。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响谈到咗中国嘅生化武器嘅时候表示，中国被广泛报道拥有同科学以及系生物武器发展相关嘅项目，虽然呢啲个项目嘅细节基本上系未有出现响公开嘅文献当中。该机构认为，中国据讲拥有先进嘅化学战项目，包括研发、生产以及系武器化能力，并且系通常被认为系有一个积极嘅生物战项目，包括由政府资助以及系支持嘅专门研发活动。他说，中国拥有先进的生物技术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生产以及武器化生物的剂所需要的军需生产能力。这个机构在网站上面说，虽然中国一直是禁称是自己从未研究或者生产过生物武器，但是大家都相信中国仍然有可能保留加入禁止生产武器公约之前所开始的生物战能力。美国国务院早在1992年6月就中国履行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情况进行评估，当时美国断定中国自1984年成为公约替约国以来，极有可能未有消除他们的生物武器计划。国务院在1994年的报告当中指出，中国的有关声明并未有解决美国对可能生物武器计划的担忧，并且表示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中国可能保持他们进攻性项目。在2003年6月报告的非机密版本当中，美国作出了更加明确的结论，即是美国认为中国加入禁止生化武器的公约之后的几年里面未有履行公约的义务，中国继续维持据讲是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一个进攻性生物战项目的某些部分。美国国务院2005年有关中国的报告表示，美国认为中国继续维持住某些的进攻性生物武器的能力，问题是这种能力是否构成对禁止生物武器约的违反。中国政府一直表示，中国曾经是生物武器的受害国之一，坚决支持禁止生物武器的主张，奉行不发展、不生产、不储存生物武器的政策，并且反对扩散生物武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2016年11月的一则报道说，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亚办事处以及是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副代表特命是全权裁军军事务大使傅聪呼吁全面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针对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的生物战计划、是实验室泄漏的生物武器等猜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月20号网上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民正在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病毒，不单止是对自己负责，亦都是在维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尽责。他说，在这个时候个别人以及是媒体却是发表这种耸人听闻的言论，不是居心不良就是荒谬无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